他们家十一月里就生了火，小小的一个火盆，雪白的灰里窝着红炭，炭起初是树木，后来死了，现在身子里通过红隐隐的火又活过来了。然而活着就快成灰了，它第一个生命是青绿色的，第二个是暗红的，火盆有炭气，丢了一只红枣到里面，红枣燃烧起来，发出腊八粥的甜香，炭的轻微的爆炸，稀里稀里如同冰雪。结婚证书是有的，配了筐子挂在墙上，上角突出了玫瑰翅膀的小天使，牵着泥金飘带，下面一弯淡青的水，扶着两只五彩的鸭，中间端楷写着米金苗，安徽省无为县人，现年59岁。光绪十一年已有正月十一日亥时生，淳于敦凤，江苏省无锡县人，现年36岁。光绪34年戊申3月9日生时生，敦凤站在筐子底下，一只腿跪在沙发上，就着光，属荣县的曾子。米金瑶搭讪着走去拿外套，说：“我出去一会儿。”敦凤低着头只顾数，轻轻动着嘴唇。米金瑶大衣穿了一半，又看着他，无可奈何地微笑着。半晌，敦凤抬起头来说：“嗯。”又去看他的绒线，是灰色的，千千绊绊许多小白疙瘩。米先生说：“我去一会儿就来。”话真是难说，如果说到那边去，这边那边的，说到小沙渡路去，就等于说小沙渡路有个公馆，这里又有个公馆。从前他提起他那个太太总是说他，后来敦凤跟他说明了哪作兴这样说的，于是他难得提起来的时候只得用个秃头的句子。现在他说病得不轻呢，我得看看去。敦凤短短说了一声：“你去呀。”听他那口音，米先生倒又不便走了，手扶着窗台往外看去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不知下雨不下。”敦凤像是有点不耐烦，把绒线卷卷向花布袋里一塞，要走出去的样子，才开了门，米先生却又拦着他，解释道：“不是的，这些年了，病得很厉害的，又没人管事，好像我总不能不……”敦凤急了，说：“跟我说这个，让人听见了算什么呢？”张妈在半开门的浴室里洗衣裳，张妈是他家的旧人，知道底细的，待会儿还当他拉着他不许他回去看他太太的病，岂不是笑话？敦凤立在门口叫了声：“张妈！”吩咐道：“今晚上都不在家吃饭，两样素菜不用留了，豆腐你把它放在阳台上冻着，火盆上头盖着点灰给它捂着啊。”他和佣人说话有一种特殊的沉淀的声调，很苍老，脾气很坏似的，却又有点腻哒哒，像个权威的保姆。他 他那没有下孩的下孩养得高高的，低粉搓梳的圆胖脸薄薄地往下坠着，耷拉着眼皮，希腊型的正直端立的鼻子往上一抬，更显得那细小的鼻孔的高贵。敦凤出身极有根底，上海数一数二有历史的大商家，16岁出嫁，23岁死了丈夫，守了10多年的寡，方才嫁了米先生，现在很快乐，但也不过分，因为总是经过了那一番的了。他摸摸头发，头发前面塞了棉花团，垫得高高的，脑后做成一个一个整洁的小横卷子，和他脑子里的思想一样的有条有理。他拿皮包，拿网袋，披上大衣，包在一层层衣服里的他的白胖的身体，石朵朵的像个清水粽子。旗袍做得很大方，并不太小，不知为什么，里面总像是鼓蓬蓬，衬里穿了钢条小紧身似的。米先生跟过来问道：“你也要出去吗？”敦凤说：“我到舅母家去，反正你的饭也不见得回来吃了，省得家里还要弄饭。今天本来也没有我吃的菜，一个砂锅，一个鱼冻子，都是特为你做的。”米先生回到客室里，立在书桌前面，高高一叠子紫檀面的碑帖，他把它齐了一齐，青玉印色盒子，冰纹笔筒，水鱼，铜池子，碰上去都是冷的，阴天更显得家里的窗明几净。敦凤再出来，他还在那里挪挪这个，摸摸那个，腰只能略略弯着，因为穿了僵硬的大衣，而且年纪大了，肚子在中间碍事。敦凤淡淡问道：“咦，你还没走？”他笑了一笑，也不回答。他挽了皮包网袋出门，他也跟了出来，他只当不看见，快步走到对街去，又怕他在后面气喘吁吁追赶。他虽然和他生着气，也不愿使他露出老态，因此有意的捡有汽车经过的时候才过街，耽搁了一会儿，走了好一截子路，才知道天在下雨，一点点小雨，就像是天气的寒丝丝，全然不觉得是雨。敦凤怕他的皮领子给打湿了，但要把大衣脱下来，手里又有太多的累赘。米先生把他的皮包、网袋、装绒线的香花麻布袋一一接了过来，问道：“怎么要脱大衣？”又道：“别冻着了，叫部三轮车吧。”等他叫了部双人的车，敦凤方才说道：“你同我又不顺路。”米先生说：“我跟你一块儿去。”敦凤在他那松肥的黑皮领子里回过头来，似笑非笑瞧了他一眼。他从小跟着他父亲的老姨太太们长大，结了婚又生活在夫家的姨太太群中，不知不觉养成了老法长三堂子那一路的娇媚。两人坐一部车，频频驶入住宅区的一条马路，路边缺进去一块空地， 乌黑的沙砾，杂着棕绿的草皮，一座棕黑的小洋房，泛了色的淡蓝漆的百叶窗，悄悄地在雨中，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极显著的外国的感觉。米先生不由得想起从前他留学的时候，他再回过头去，沙砾地上蹲着一只黑狗，卷着小小的耳朵，润湿的黑毛微微卷曲，身子向前探着，非常注意的，也不知他是听着什么还是看着什么。米先生想起老式留声机的狗商标，开了话匣子跳舞，西洋女人园林口里腾起的体温与气味，又想起他第一个小孩的玩具中的一只寸许高的绿玻璃狗，也是这样蹲着，眼里牵着两粒红圈小水钻，想起那半透明暗绿玻璃的小狗，牙齿就发酸。也许他逗着孩子玩，啃过他，也许他阻止孩子放到嘴里去啃，自己嘴里由于同情也发冷发酸，记不清了。他第一个孩子是在外国生的，他太太是个女同学，广东人，从前那时候外国的中国女学生是非常难得的，遇见了很快的就发生感情，结婚了。太太脾气一直是神经质的，后来更暴躁，自己的儿女一个个都同她吵翻了，幸而他们都到内地读书去了，少了些冲突。这些年来他很少同他在一起，就连过去要好的时候，日子也过得仓促糊涂，只记得一趟趟的吵架，没什么值得纪念的快乐回忆。然而还是那些年轻痛苦仓皇的岁月真正触到了他的心，使他现在想起来，飞灰似的绯微的雨与冬天都走到他眼睛里去了，眼睛鼻子里有涕泪的酸楚。米先生定一定神，把金边眼镜往上拖一拖，人身子也在衬衫里略略转侧一下，外面冷，更觉得里面的温暖清洁。微雨的天气像个纵黑的大狗，毛三三湿寂寂，冰冷的黑鼻尖臭到人脸上来嗅个不停。敦凤停下车子来买了一包糖炒栗子，打开皮包付钱，暂时把栗子交给米先生拿着，滚烫的纸口袋在他手里热得恍恍惚惚，隔着一层层衣服，他能够觉得他的肩膀，隔着他大衣上的肩垫，他大衣上的肩垫，那是他现在的女人，温柔上等的，早两年也是个美人。这一次他并没有冒冒失失冲到婚姻里去，却是预先打听好计划好的，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艳福，弥补以往的不顺心。可是他微笑着把一袋栗子递给他，他倒出两颗剥来吃，映着黑油油的马路，棕色的树，他的脸是红红板板的，眉眼都是拂面的，不打扮也像是描眉画眼。米先生微笑望着他，他对从前的女人是对打对骂，对他却是有时候要说对不起，有时候要说谢谢你。 也只是谢谢你，对不起而已。敦凤丢掉栗子壳，拍拍手，重新戴上手套，和自己的男人挨着肩膀，觉得很平安。街上有人撩起袍子对着墙撒尿，也不怕冷的。三轮车驰过邮政局，邮政局对过有一家人家，灰色的老式洋房，阳台上挂一只大鹰鸽，凄厉地呱呱叫着，每次经过总使他想起他那一个婆家。本来他想指给米先生看的，刚赶着今天跟他小小的闹别扭，就没叫他看。他抬头望，年老的灰白色的鹰鸽在架子上蹒跚来去，这次却没有叫喊。阳台栏杆上搁着两盆红瘪的菊花，有个老妈子扣搂着在那里关玻璃门。从婆家到米先生这里，中间是无数的波折。敦凤是个有情有义、有情有节的女人，做一件衣服也会让没良心的裁缝给当掉。经过许多悲欢离合，何况是她的结婚，她把一袋子栗子收到网袋里去，纸口袋是报纸糊的。她想起前天不知从哪里包了东西来的一张华北的报纸，上面有个电影广告，影片名叫《一代婚潮》。她看了立刻想到她自己，她的结婚经过她告诉这人是这样，告诉那人是那样，现在她自己回想起来历时三刻也有点儿搅不清楚，要微笑叹息说，说起来话长哎。就连后来事情已经定规了，他一个做了瘪三的小叔子还来敲诈，要去告诉米先生他丈夫是害梅毒死的，当然是瞎说。不过仔细查考起来，他家的少爷们哪一个没打过606？后来还是他舅母出面调停，花钱买了个安静。他亲戚极多，现在除了舅舅家都很少来往了。娘家兄弟们都是老姨太太生的，米先生同他们一直也没有会过亲，因为他前头的太太还在，不大好称呼。敦凤呢，在他们面前摆阔吧，怕他们借钱，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呢，又不愿和他们诉苦，怕他们见笑。当初替他做媒很出力的几个亲戚，时刻在他面前鞠躬，尤其是他表嫂杨太太，疯疯傻傻的，更使他不能忍耐。杨太太的伯伯便是敦凤的舅母，这些人里就指这舅母这表兄还可以谈谈。敦凤也是闷得没奈何，不然也不会常到杨家去。杨家住的是中上等的弄堂房子，杨太太坐在饭厅里打麻将，天黑得早，下午3点钟已经开了电灯，一张包铜边的皮面方桌，还是多年前的东西。杨家一直是新派，在杨太太的公公手里就做新念英文进学堂。杨太太的丈夫刚从外国回来的时候，那更是激烈。太太刚生了孩子，他逼着他吃水果，开窗户睡觉，为这个还得罪了丈母娘。杨太太被鼓励成了活泼的主妇，她的客室 很有点沙龙的意味，也像法国太太似的，有人送花送糖，捧得他娇滴滴的。也有许多老爷得空便告诉他他们的太太怎样的不讲理。米先生从前也是其中的一个，他在自己家里得不到一点安慰，因此特别的喜欢同女太太们周旋，说说笑笑也是好的。就因为这个，杨太太总认为米先生是他让给敦凤的。灯光下的杨太太，一张长脸，两块长胭脂从眼皮子一直抹到下颌，春风满面的，红红白白，笑得发花，眯细着媚眼，略有两根前刘海飘到眼睛里去，在家也披着一件夹子高旧大衣，耸着肩膀，一手当胸扯住了大衣，防他滑下去，一手抓住敦凤的手，笑道：“哎，表妹，哎，米先生，好久不见了，好啊。”招呼米先生双眼带看不看的避着嫌疑，拉着敦凤却又亲亲热热，把声音低了一低，再重复了一句：“好吗？”痴痴地用恋慕的眼光从头看到脚，就像敦凤这个人整个是他一手造就的。敦凤就恨他这一点。敦凤问道：“表哥在家吗？”杨太太细细叹了口气道：“他有这样早回家来吗？表妹，你不知道，现在我们这个家还像个家呀。”敦凤笑道：“也只有你们这些年了，还像小两口似的，净吵嘴。”敦凤与米先生第一次相见就在杨家，男主人女主人那天也吵嘴来着，非常洋派的，如同一对爱人。米先生在旁边吃了隔壁醋，有意地找着敦凤说话，引着杨太太吃醋，末了又用他的汽车送了敦凤回家。就是这样开头的，果真是为了这样细小的事开头的，那敦凤也不能承认，太伤害了他的自尊心。要说与杨太太完全无关吧，那也不对，敦凤的妒忌向来不是没有根据的。他相信，他还记得那天晚上围着这包铜边的皮面方桌打麻将，他是输不起的，可是装得很泰然。现在他过了，尽管可以另科些做穷亲戚，可得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大方。现在他过了，杨家像这艰难的时候多数的家庭，却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杨太太牌还是要打的，打牌的人却换了一批，不三不四的小伙子居多，敦凤简直看不入眼。其中有一个黑西装里连件背心都没有，坐在杨太太背后说：“杨伯母，我去打电话买肥皂，要不要带你一个？”问了一遍，杨太太没理会，她大衣从肩上溜了下来了，她便伸出食指在她背上轻轻一画，她似乎不怕痒，觉也不觉得，她扭过身去吐痰，她却捏着一张牌在她背上一路画下去，说道：“那画一道线，男女有别啊。” 大家都笑了。杨太太一向伶牙俐齿，可是敦凤认为，从前在老爷太太丛中，因为大家都是正派人，只觉得他俏皮大胆，一样的话说给这般人听，就显着下流。隔壁房间里有人吹笛子，敦凤搭讪着走到门口，张了一张。杨太太的女儿月娥，桌上摊了唱本，两手掀着，低着头小声唱戏。旁边有人伴奏。敦凤问杨太太，月娥学的是昆曲吗？米先生也道，听着优雅得很。杨太太笑道，不久我们两个人要登台了，演范马记，他去生，我去旦。米先生笑道，杨太太的兴致还是一样的好。杨太太道，我不过夹在里面起哄罢了，他们昆曲研究会里一般小孩子们倒是很热心的，里头有王淑婷的小姐，还有顾宝生两个少爷，人太杂的话，我也不会让我们月娥参加的。台桌上有人问，杨伯母，你几个少爷小姐的名字都叫什么华什么华，怎么大小姐一个人叫月娥？杨太太笑道，因为她是中秋节生的。亲戚们的生日敦凤记得最清楚，因为这些年来越是没有钱，越怕在人前应酬的不周到，给人议论。当下便道，咦，月娥的生日是四月底呀。杨太太咯吱一笑，把大衣兜上肩来，脖子往里一缩，然后凑到敦凤跟前，萌萌地看着他，推心置腹地低声道，下地是四月里，可是最起头有他这个人的影儿是八月十五晚上。众人都听见了，哄笑起来，抢着说，杨伯母，杨伯母。敦凤觉得羞惭，为了他娘家的体面，不愿让米先生再往下听，忙道，我上去看看老太太去，点了个头就走。杨太太也点头道，你们先上去，我一会儿也就来了。在楼梯上，敦凤走在前面，回过头来瞧了米先生一眼，含笑把嘴一撇，想说，亏你从前拿他当个活宝似的。米先生始终带着矜持的微笑。杨太太几个孩子出现在楼梯口，齐声叫表姑，就混过去了。杨老太太爱干净，孩子们不大敢进房来，因此都没跟进去。房间里有灰绿色的金属品写字台，金属品圈椅，金属品文件高柜，冰箱，电话。因为杨家过去的开通的历史，连老太太也喜欢各色新颖的外国东西。可是在那阴阴的不开窗的空气里，依然觉得是个老太太的房间。老太太的鸦片烟虽然戒掉了，还搭着个烟铺，老太太躺在小花褥单上看报，棉袍衩里露出肉紫色的绒线裤子，在脚踝上用带子一搏，成了扎脚裤。她坐起来陪他们说话，自己把绒线裤脚扯一扯，先带笑道歉道，你看我弄成个什么样子，今年冷得早，想做条丝棉裤吧， 一条裤子跟一件旗袍一个价钱，只好凑合着再说。米先生说，我们那儿生一个炭盆子，到真冷的时候也还是不行。敦凤说，他劝我做件皮袍子，我那儿倒有两件男人的旧皮袍子，想拿出来改改。杨老太太道，那再好也没有了，从前的料子只有比现在的结实考究。敦凤说，就怕不够。杨老太太道，男人的袍子大，还不够你改的吗？敦凤道，我那儿的两件腰身特别的小。杨老太太笑道，是你自己的吗？我还记得你从前扮了男装，戴一顶鸭舌帽子，拖一条大辫子，像个唱戏的。敦凤道，不，不是我自己的衣裳。他舔着粉白的鼓蓬蓬的脸，怡然微笑着，理直气壮的有许多过去。他的亡夫是瘦小的年轻人，杨老太太知道他说的是他的衣裳。米先生自然也知道，很觉得不愉快，立起身来背剪着手看墙上的对联。门口一个小女孩探头探脑，她便走过去蹲下身来逗她玩。老太太问小孩，怎么不知道叫人呢？不认识吗？这是谁？女孩子只是扭捏着。米先生心里想，除了叫她米先生之外，也没什么旁的称呼。老太太只管追问，连敦凤也跟着说，叫人，我给你吃栗子。米先生听着发烦，打断他道，栗子呢？敦凤从网袋里取出几颗栗子来。老太太在旁说道，够了够了。米先生说，老太太不吃吗？敦凤忙道，舅母是零食一概不吃的，我记得。米先生还要让，杨老太太倒不好意思起来，说道，别客气了，我是真的不吃。烟炕旁边一张茶几上正有一包栗子壳，老太太顺手便把一张报纸附在上面遮没了。敦凤叹道，现在的栗子花生都是论颗买的了。杨老太太道，贵了还又不好，名叫糖炒栗子，大约炒的时候也没有糖，所以今年的栗子特别的不甜。敦凤也没听出话中的漏洞。米先生问道，您这儿户口糖拿过没有？老太太道，没有呀，今天报上也没有看见，第一份报也就是为着看看户口米户口糖，我们家这些事啊我不管，真就没人管。哎，没想到活到现在来过这种日子，我要去算算流年了。敦凤笑道，我正要告诉舅母呢，前天我们一块儿出去，在马路上算了个命。杨老太太道，灵不灵呀？敦凤笑道，我们也是闹着玩，看他才50块钱。杨老太太道，那真便宜了，他怎么说呢？敦凤笑道，说啊。他望了望米先生，接下去说道，说我同他以后什么都顺心，说他还有12年的阳寿。他欣欣然，仿佛是意外之喜，这12年听在米先生耳里却有点异样， 使他身上一阵寒冷。杨老太太也是上了年纪的人，也有同样的感觉，深怪敦凤说话不检点了，连忙打岔道：“从前你常常去找那个张铁口，现在听说红得很呐。”敦凤摇手道：“现在不能找他了，特别挂号还挤不上去。”杨老太太道：“现在也难得听见你说起算命了，有道是穷算命，富烧香。”说着笑了起来。这话敦凤不爱听，也不甚理会，只顾去注意米先生。米先生回到他座位上，走过炉台的时候，看了看钟，半旧式的钟，长方红皮匣子，暗金面，极细的长短针，嘶嘶嗦嗦走着，也看不清楚是几点几分。敦凤知道他又在惦记着他生病的妻。杨老太太问米先生：“外国可也有算命的？”米先生道：“有的，也有根据时辰八字的，也有的用玻璃球，用纸牌。”敦凤又摇手道：“外国算命的我也找过，不灵，很出名的一个女的，还是那时候死掉的那个天天同我吵，这一点倒给她看了出来，说我同我丈夫合不来。我说那怎么办呢？她说你把她带来，我劝劝她就好了。这当不是笑话，家里多少人劝着不中用，给他一说就好了。”我说：“不行哎，我不能把他带来，他不同我好，怎么能听我的话呢？”他说：“那么把他的朋友带一个来。”可不是越说越离了谱子了，带他一个朋友来有什么用？明明的是拉生意，后来我就没再去了。杨老太太听他一提起前夫，又没个完。米先生显然是很难堪，两脚交叉坐在那里，两手扣在肚子上，抿紧了嘴，很勉强地微笑着。杨老太太便又打岔道：“你们说要换厨子，本来我们这里老王说有一个要推荐给你们，现在老王自己也走了，跑单帮去了。”米先生道：“现在用人真难。”敦凤道：“那舅母这人不够用了吧？”杨老太太看了看门外无人，低声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情愿少用个把人，不然尽够在台桌旁边站着，伺候你表嫂拿东西的了。现在劈柴这些出事我都交给看弄堂的，宁可多贴他几个钱。今天不知怎么让你表嫂知道了，我们贴他的钱，马上就像个主人似的指使他出去买香烟去了，你看这是不是？”敦凤不由得笑了，问道：“表嫂现在请客打牌还吃饭吃点心吗？”杨老太太道：“哪儿供得起，到吃饭的时候还不都回家去了。所以他现在这班人都是同弄堂的，就图他们这一点好打发。”老太太找出几件要卖的古董给米先生看，请他估价。又有一副中堂，老太太扯着画卷的上端，米先生扯着下角，两人站着观看。敦凤坐在烟炕前的一张小凳上，抱着膝盖 胖胖的胳膊，胖胖的膝盖，自己觉得又变成个小孩子了，在大人之下非常安乐。这世界在变，舅母卖东西过日子，表嫂将将就就的还在那里调情打牌，做她的阔少奶奶，可是也就惨了。只有敦凤她经过了婚姻的冒险，又回到了可靠的人的手中，仿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。米先生看画说，这一张和师孙的倒是靠得住，不过现在外头和师孙的东西也很多。老太太望着他想到，股票公司里这样有地位的人，又这样有学问，新的旧的都来得，又知礼体贴，真让敦凤嫁着了。敦凤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，一点心眼儿都没有，说话之间竟伤他的心，亏他也就受着，现在不同了。男人就服这个，要是从前那哪行，可是敦凤从前也不是没吃过男人的苦的，还这么得福不知。米先生今年60了吧，跟我同年，我就这么苦，拖着这一大家子人，媳妇不守妇道，把儿子怄得也不大来家了，什么都落在我身上，怎么能够像敦凤这样清清静静，两口子住一栋小洋房就好了。我这么大年纪了，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想头？不过图他个逍遥自在。他卷起画幅，口中说道，约了个书画商明天来，先让米先生过目一下，这我就放心了。虽然是很随便的两句话，话音里有一种温柔拖赖，却是很动人的。米先生一生从妇女那里没有得到多少慈悲，一点点好意他就觉得了。他笑道，几时请老太太到我们那儿吃饭去，我那儿有几件小玩意儿还值得一看。老太太笑道，天一冷我就怕出门。敦凤道，坐三轮车反正快得很，等我们固定了厨子，我来接舅母。老太太口中答应着，心里又想，替我出三轮车钱也是应该的，要是我自己来，总得有个人陪了来，多一个吃的，算起来也差不多。敦凤又道，三轮车这样东西，还就只两个女人一块坐，还等样些，两个大男人并排坐着，不知怎么总显得傻头傻脑的，一男一女坐着总有点难为情。老太太也笑了说，要是个不相干的人一块儿坐着，的确有些不犯着，像你同米先生那有什么难为情。敦凤道，我总有点弄不惯。他想着他自己如花似玉坐在米先生旁边，米先生除了戴眼镜这一项，整个的像个婴孩，小鼻子小眼睛的，仿佛不大能决定他是不是应当要哭。身上穿的西装倒是腰板挺直，就像打了包的婴孩，也是直挺挺的。敦凤向米先生很快地瞄了一眼，转过头去，他连头带脸光光的，很整齐， 像个三号配给面粉制的高春馒头，郑重拖在衬衫领上。她第一个丈夫纵有千般不是，至少在人前不使她羞于承认那是她丈夫。她死的时候才25，窄窄的一张脸，眉清目秀的，笑起来一双眼睛不知有多坏。米先生探身拿报纸，老太太递了过来，搭讪道：“你们进来看了什么戏没有？有个《浮生六记》，我孙女儿他们看了都说好，说里头有老发结婚，有趣得很。”敦凤摇头道：“我看过了，一点也不像。我们从前结婚哪里有这样的？”老太太道：“各处风俗不同。”敦凤道：“总也不能相差得太多。”老太太偷眼看米先生，米先生像是很无聊，拿着张报纸上下一聊又一折，折过来的时候就在报纸头上看了看钟。敦凤冷冷地道：“不早了吧，你要走你先走。”米先生微笑道：“我不忙，等你一块儿走。”敦凤不言语了，然而他仍旧不时地看钟，他瞟瞟他，他又瞟瞟他。老太太心中纳闷，看他们神情有异，自己思量着，若是个知趣的，就该借故走出房去，让他们把话说完了再回来。可是实在懒得动，而且他们也活该，两口子成天在一起，什么被人的话不好说，却到人家家里来眉来眼去的。说起看戏，米先生就谈到外国的歌剧、话剧，巴厘岛上的跳舞。杨老太太道：“米先生到过的地方真多。”米先生又谈到坎伯地亚王国著名的神殿，地下铺着2尺厚的银砖，一座大佛，周身镀金，飘带上片镶红蓝宝石。然而敦凤只是冷冷地朝他看，恨着他，因为他心心念念记挂着他太太，因为他与他同坐一辆三轮车是不够漂亮的。米先生道：“那是从前，现在要旅行是不可能的了。”杨老太太道：“只要等仗打完了，你们去起来还不容易？”米先生笑道：“敦凤老早说定了，再去要带他一块儿去呢。”杨老太太道：“那他真高兴了。”敦凤叹了口冷气说：“哎，将来的事情哪儿说得定，还得两个人都活着。”他也模糊地觉得这句话是出口伤人，很有分量的，自己也有点发慌，又加了一句：“我意思说，也不知是你死还是我死。”他又想掩饰他自己，无谓地笑了两声。僵了一会儿，米先生站起来拿帽子，笑着说要走了。老太太留他再坐一会儿。敦凤道：“他还要到别处去弯一弯，让他先走一步吧。”米先生去了之后，老太太问敦凤：“他现在上哪儿？”敦凤一道烟炕上来，紧挨着老太太坐下，低声道：“老太婆病了，她去看看。”老太太道：“ 哦，什么病呢？
敦凤道，
医生还没有断定是不是气管炎，这两天他每天总要去一趟。说到这里，他不由得鼓起脸来，两手搁在膝盖上，一手捏着拳头轻轻地捶，一手放平了前后推动，推着捶着，满腔幽怨的样子。老太太笑道，那你还不随他去了？反正知道他是真心待你的。
敦凤忙道，我当然是随他去。第一，我不是吃醋的人，而且对于他根本也没什么感情。
老太太笑道，你这是一时的气话吧？
敦凤瞪起了一双眼睛，他那粉玉玉肉迷迷的脸上只有一双眼睛是硬的空心的，几乎是翻着白眼，然而他还是微笑着的。
我的事舅母还有不知道的？我是完全为了生活。
老太太笑道，那现在到底是夫妻？
敦凤着急道，我同舅母是什么话都说得的，要是为了要男人也不会嫁给米先生了。
他把脸一红，再坐近些，微笑小声道，其实我们真是难得的，隔几个月不知可有一次。话说完了，他还两眼睁睁地看定了对方，带着微笑。
老太太一时也想不出适当的对答，只是微笑着。
敦凤会出老太太的意思，又抢先说道，
当然夫妻的感情也不在乎那些，不过米先生这个人实在是很难跟他发生感情的。
老太太道，他待你真是不错了，我看你待他也不错。
敦凤道，是呀，我为了自己也得当心他呀，衣裳穿脱吃东西，总想把他喂得好好的，多活两年就好了。
自己说了笑话，自己笑了起来。
老太太道，好在米先生身体结实，看着哪像60岁的人。
敦凤又道，先我告诉舅母那个马路上的算命的，当着他我只说了一半，说他是商界的名人，说他命中不止一个太太，又说他今年要丧妻。
老太太道，哦，那这个病是好不了的了。
敦凤道，
嗯，当时我就问，可是我要死了。
算命的说，不是你，你以后只有好。
老太太道，其实那个女人真是死了也罢。
敦凤低头垂着戳着膝盖，悠悠地笑道，
谁说不是呢？
老妈子进来回说，老虎灶上送了洗澡水来。
老太太道，早上叫的水到现在才送来，正赶着人家有客在这里。
敦凤忙道，舅母还拿我当客吗？
舅母尽管洗澡，我一个人坐一会儿。
老虎灶上一个苍老的苦力挑了一担水，泼泼洒洒地穿过这间房。
老太太跟到浴室里去，指挥她把水倒到浴缸里，又招呼她当心，别把扁担倚在大毛巾上碰脏了。
敦凤独自坐在房里，木地静了下来。隔壁人家的电话铃远远地在响， 极静中就像在耳边，咯铃咯铃，一遍又一遍，不知怎么老是没人接，就像有千言万语要说，说不出，焦急、求肯、迫切的戏剧，敦凤无缘无故地为他所震动。想起米先生这两天神魂不定的情形，他的忧虑，他不懂得，也不要懂得。他站起身，两手交握着，自慰地瞪眼望着墙壁。咯铃咯铃，电话还在响，渐渐凄凉起来，连这边的房屋也显得像个空房子了。老太太压着挑水的一同出来，敦凤转过身来说，隔壁的电话铃这边听得清清楚楚的。老太太道，这房子本来造得马虎，墙薄。老太太付水钱，预备好的一叠钞票放在炉台上，她把一张10元的后天给她作为酒钱。挑水的抹抹胡须上的鼻涕珠，谢了一声走了。老太太叹道，现在这时候10块钱的酒钱，谁还谢呀？到底这人年高德少。敦凤也附和着笑了起来。老太太进浴室去关上门不久，杨太太上楼来了，踏进房便问，老太太在那儿洗澡吗？敦凤点头说，是。杨太太道，我有一件玫瑰红绒线衫挂在门背后，我想把它拿出来的，里头热气熏着，怕把颜色熏坏了。她试着推门，敦凤道，恐怕上了栓了。杨太太在烟布上坐下了，把假紫高大衣向上耸了耸，裹得紧些，旁边没有男人，她把她那些活泼全部收了起来。敦凤问道，打了几圈，怎么散得这么早？杨太太道，有两个人有事先走了。敦凤望着她笑道，只有你真看得开，会消遣。杨太太道，谁都看不得我呢，其实我打这个牌能有多少输赢？像你表哥，现在他下了班不回来，不管在哪儿吧，干坐着也得要钱呢。说起来都是我害他在家里待不住，说起来这家里是无论大小全亏了老太太。她把身子向前探着，压低了声音道，现在的事就靠老太太一天到晚嘀咕嘀咕省两个钱成吗？别瞧我就知道打牌，这弄堂里很有几个做小生意发大财的人，买什么带我们一个小谷子就值多了。敦凤笑道，那你这一向一定财气很好。杨太太一仰身，两手撑在背后，冷笑道，入谷子也得要钱呢，钱又不归我管，我要是管事有的跟他闹呢，不管又说我不管了。他突然跳起来，指着金属品的书桌圈椅，文件高贵，恨道，你看这个什么都霸在他房里，你看连电话冰箱，我是不计较这些，不然呢？敦凤知道他们这里墙壁不厚，唯恐浴室里听得见，不敢顺着他说，得空便打岔道，刚才楼底下 给月娥吹笛子的是什么人？
杨太太道，也是他们昆曲研究会里的。月娥这孩子就是读得厉害，他那些同学倒还是同我说得来些，我也敷衍着他们，几个小的功课赶不上，有他们给补补书，也省得请先生了。有许多事情帮着跑跑腿，家里佣人本来忙不过来，乐得的，可是有时候就多出些意想不到的麻烦。他坐在床沿上，扣搂着身子，两肘撑着膝盖，脸缩在大衣领子里，把鼻子重重地嗅了一嗅，潇洒地笑道，我自己说着笑话，桃花运还没走完呢。
他静等着敦凤发问，等了片刻，瞟了敦凤一眼。敦凤曾经有过一个时期，对杨太太这些事很感到兴趣。现在他本身的情形与从前不同了，已是安然地结了婚，对于婚姻外的关系不由得换了一副严厉的眼光。杨太太空自有许多爱人，一不能结婚，二不能赡养，因此敦凤把脸色震了一震，表示只有月娥的终身才有讨论的价值，问道，月娥可有了朋友了？杨太太道，我是不问她的事，我一有什么主张，她奶奶她爸爸准就要反对。敦凤道，刚才那个人我看不大好。杨太太道，你说那个吹笛子的，那人是不相干的。然而敦凤是有结婚错综的女人，对于她，每一个男人都是有可能性的，直到她证实了她没有可能性。她执着地说，我看那人不太好，你觉得呢？杨太太不耐烦，手捧着下巴，脚在地上拍了一下道，那个是个不相干的人。敦凤道，当然我看见他不过那么一下子功夫，好像有点油头滑脑的。杨太太笑道，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，相貌倒在其次，第一要靠得住，再要温存体贴，像米先生那样的。敦凤一下子不作声了，脸却慢慢地红了起来。杨太太伸出一只雪白的冷香的手，握住敦凤的手，笑道，你这一向气色真好，像你现在这样真可以说是合于理想了。敦凤在杨太太面前承认了自己的幸福，就是承认了杨太太的恩典，所以格外的要诉苦，便道，你哪里知道我那些揪心的事？杨太太笑道，怎么了？敦凤低下头去，一只手捏了拳头，在膝盖上轻轻捶，一只放平了，在膝盖上慢慢推，专心一致，推着捶着，孩子气得鼓着嘴，说道，老太婆病了，算命的说他今年要丧妻，你没看见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？杨太太半个脸埋在大衣里，单只露出一双迷喜的眼睛来，冷眼看着敦凤，心中想到，做了个姨太太就是个姨太太样子，口口声声老太婆，就只差叫米先生老头子了。杨太太笑道，他死了不好吗？他那轻薄的声口，敦凤听着又不愿意，回道，哪个要他死，他又不碍着我什么。杨太太道，
也是的，要我是你，我不跟他们争那些名分，钱抓在手里是真的。敦凤叹道，人家还当我拿了他多少钱呢？当然我知道米先生将来他遗嘱上不会亏待我的，可是他不提，这些事我也不好提的。杨太太张大了眼睛，待他发急道，你可以问他呀。敦凤道，那你想他怎么会不多心呢？杨太太愣了一回，又道，你傻呀，钱从你手里过，你还不随时地积点下来？敦凤道，也要积得下来呀，现在这时候不比往年，男人们一天到晚也谈的是米的价钱、煤的价钱，大家都有数的。米先生现在在公司里不过挂个名，等于告退了，家里开销单指几个小孩子在内地就可观了，说起来省着点也是应该的，可是家里用的都是老人，什么都还是老样，张妈下乡去一趟花头就多了，说太太太太，问您要几个钱，买两匹布带回去送人。回来的时候又给我们带了鸡来，鸡蛋咯，荞麦面，粘团子，不能白拿他的，简直应酬不起。一来就扛着个脸往人跟前一站，太太太太的。米先生也是的，一来就说，你去问太太去，他也是好意，要把好人给我做。杨太太眯眼望着敦凤，微笑听他重复着人家哪里的太太太太，心里想，活脱是个姨太太。杨老太太洗了个澡，开门出来，唤老妈子进去擦澡盆，同时又问，怎么闻见一股热乎乎的气味，不是在那儿烫衣裳吧？不等老妈子回答，她便匆匆地走到穿堂里查看，果然楼梯口搭了个烫衣服的架子。老太太骂道，谁叫烫的，用过了头剪了电，都是我一个人的事，难道我喜欢这样嘀嘀咕咕嘀嘀咕咕，时事不同了呀，正在嚷闹，米先生来了。敦凤在房里，从大开的房门里看见米先生走上楼梯，心里一阵欢喜，假装着诧异的样子说，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米先生微笑道，我也是路过，想着来接你。杨太太正从浴室里拿了绒线衫出来，手插在那绒线衫玫瑰红的袖子里，一甩一甩的抽了敦凤两下，取笑道，你瞧你瞧，米先生有多好，多周到呀，雨淋淋的还来接。米先生弹了一弹他身上的大衣，笑道，现在雨倒是不下了。杨太太道，再坐一会吧，难得来的。米先生脱了大衣坐下，杨太太斜眼瞅着他，慢吞吞地笑道，好吗米先生？米先生很谨慎地笑道，我还好，你好啊。杨太太叹息一声，答了个好字，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。敦凤在旁边听着，心里嫌他装腔作势，又嫌米先生那过分小心的口吻，就像怕自己又多了心似的。他想到，老实同你说，他再什么些也看不上你这个老头子， 他真的同你有意思吗？然而他对于杨太太一直到现在背后提起来还是牙痒痒的，一半也是因为没有新的妒忌的对象，对于老太婆倒不那么恨。现在他和杨太太和米先生三个人坐在一间渐渐黑下去的房间里，他又翻尸倒骨地把他那一点不成形的三角恋爱的回忆重温了一遍。他是胜利的，虽然算不得什么胜利，终究是胜利。他装得若无其事，端起了茶碗，在寒冷的亲戚人家捧了冷的茶。他看见杯沿的胭脂汁，把茶杯转了一转，又有一个新月形的红印子。他皱起了眉毛，他的高价的嘴唇膏是保证不落色的，一定是杨家的茶杯洗得不干净，也不知是谁喝过的。他再转过去，转到一块干净的地方，可是他始终并没有吃茶的意思。杨老太太看见米先生来了，也防着杨太太要和他搭讪，扒落了烫衣服的老妈子连忙就赶进房来。杨太太也觉得了，露出不屑的笑容，把鼻子嗅了一嗅，随随便便地站起来笑道：“我去让他们弄点心。”便往外走，大衣披着当斗篷，斗篷底下显得很玲珑的两只小腿，一脚一脚花摇柳颤地出去了。老太太怕他又借着这鹰头买上许多点心，也跟了出去，叫道：“买点烘山芋，这两天山芋上市。”敦凤忙道：“舅母真的不要费事了，我们不饿。”老太太也不理会，婆媳两个立在楼梯口，打发了佣人出去买山芋，却又暗暗抱怨起来。老太太道：“敦凤这些地方向来是很留心的，吃人家两顿总像是不过意，还有时候带点点心来，现在他是不在乎这些了，想着我们也不在乎了。”杨太太笑道：“过人就是这个派头，不小气也就阔不了。”敦凤与米先生单独在房间里，不知道为什么两人都有点窘。敦凤虽是沉着脸，觉得自己一双眼睛弯弯的在脸上笑。米先生笑道：“怎么样，什么时候回去？”敦凤道：“回去还没有饭吃呢，关照了阿妈不在家吃晚饭。”说着忍不住嘴边也露出了笑容，又道：“你怎么这么快，赶去又赶来了？”米先生没来得及回答，杨老太太婆媳已经回到房中，大家说着话吃着烘山芋，剩下两只。杨老太太吩咐佣人把最小的一个女孩叫了来，给她趁热吃。小女孩一进来便说：“奶奶快看，天上有个红。”杨老太太把玻璃门开了一扇，众人立在阳台上去看。敦凤两手拢在袖子里，一阵哆嗦说：“天晴了，更要冷了，现在不知有几度。”他走到炉台前面，炉台上的寒暑表，他做姑娘时候便熟悉的一件小摆设，是个绿玻璃的小塔，太阳光照在上面，反映到沙发套子上绿莹莹的一块光，真的出了太阳了。 敦凤伸手拿起寒暑表，忽然听见隔壁房子里的电话铃又响了起来。咯铃咯铃，他关心地听着，居然有人来接了，他心里倒是一宽。出身大气的老妈子的喉咙不耐烦的一声喂，切断了那边一次一次难以出口的求恳，然后一阵子哇啦哇啦听不清楚了。敦凤站在那里呆住了，回眼看到阳台上看到米先生的背影，半秃的后脑勺与胖大的颈项连成一片，隔着个米先生淡蓝的天上现出一段残红，短而直，红黄紫橙红，太阳照着阳台水泥栏杆上的日色，持重的金色又是一刹那又是迟迟的。米先生仰脸看着红，想起他的妻快死了，他一生的大部分也就跟着死了，他和他共同生活里的悲伤气恼都不算了，不算了。米先生看着红，对于这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疼惜。敦凤自己穿上大衣，把米先生的一条围巾也给他送了出来，说道围上吧，冷了。一面说一面抱歉地向他舅母他表嫂带着笑看了一眼，仿佛是说我还不都是为了钱，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，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。米先生围上围巾笑道我们也可以走了吧，吃也吃了喝也喝了。他们告辞出来，走到弄堂里，过街楼底下，干地上不知谁放在那里一只小风炉，咕噜咕噜冒白烟，像个活的东西，在那空荡荡的弄堂里，猛一看，几乎要当它是只狗，或是个小孩。出了弄堂，街上行人稀少，如同大清早上，这一带都是淡黄的粉墙，因为潮湿的缘故发了黑。沿街种着小洋梧桐，一树的黄叶子就像迎春花，正开得烂漫。一棵棵小黄树映着墨灰的墙，格外的鲜艳。叶子在树梢，眼看它招呀招的，一飞一个大弧线，抢在人前头，落地还飘得多远。生在这世上，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。然而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，踏着落花样的落叶一路行来。敦凤想着经过邮政局对面，不要忘了告诉他关于那莺歌。